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继续在北京召开，并且继续举行分组会议，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一日前发表的工作报告。参加各个分组会议讨论的高层代表纷纷表达对总书记习近平的忠诚。一些分析人士说，因为显示习近平的绝对和终身领导地位可能会在这次党代会上被写入新党章。大会星期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习近平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发表报告。按照会程的安排，与会的代表根据来自的省份和行业的不同，对这份报告进行分组讨论，之后在大会上投票通过工作报告。不过来自北京的报道说，分组讨论变成了代表宣誓效忠习近平的聚会。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各自领导的代表团分组会议上用几乎同样的措辞说，他们将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共在2018年提出了两个维护，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1年再提两个确立，亦就是确立习近平的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观察人士说，这次党代会一开始就为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定调，显示他不单止会打破常规，是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五年任期，而且可能会在本次的党代会修改的新党章当中奠定自己的终身和绝对领导的地位。虽然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惊现旗帜鲜明的反习标语，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违规的第三任期鸣锣开道的中共二十大仍然在星期日10月16号如期召开。习近平在大会开幕仪式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当中声称，过去10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让中国实现了所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还就未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和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以及绝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一定要实现两岸统一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从而都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议论。首尔延世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鲁洛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习近平的语气当中听不出任何歉意，但他的报告亦都是不似得五年前那么包罗万象，与上一次是很有信心地步入铁定的第二任期是不同。习近平在本届大会步入的，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个并没有航道的水域。他说，由于坚持越来越不受欢迎的防疫清零政策导致经济和社会压力，习近平的演说听在很多的中国民众耳中显得有辩解的意味，强调党会考虑他们最佳的利益。演说的中心含义似乎是安全，这个词习近平多次使用，不单止用在外交的政策领域，而且还在经济和公共卫生的议题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安全似乎是习近平最大的关注。中共当局在全面控制曾经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香港之后，将焦点置于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在二十大打破过去几十年惯例，将连任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在谈到从未隶属过中共治下的台湾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要由中国人决定，重申中共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台湾就回应说，台湾人民绝不接受中共设定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等任何中共，唯有台湾2300万人是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习近平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是做工作报告，将清零防疫、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作为他的三大政绩。习近平说，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坚决是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的能力。 喺行政院陆委会10月16日下昼发布新闻稿话，蔡英文总统喺今年国庆演说已经明确表达台湾嘅坚定立场，即系维持台海同埋区域嘅和平稳定系两岸嘅共同责任，持续站稳四个坚持，强化四大韧性，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不退让，守护民主自由不妥协，而兵戎相见系绝非两岸嘅选项。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星期日出现在中共20大主席台上，这个是自有世界知名度的中国前网球明星彭帅去年指控他是逼他发生性关系和不伦关系之后，张高丽首次公开露面。张高丽从未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回应，而中共当局对彭帅事件严密封锁网上的消息。75岁、2018年退休的张高丽，星期日在习近平和其他卸任和现任领导人后面是走上主席台，包括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前总理温家宝、前常委贾庆林和曾庆红，他们都是在前排就座。彭帅在2021年的11月初在社媒上发文，披露与已经70岁的张高丽多年的不伦关系和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历。贴文出来20多分钟之后被全网删除，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彭帅几个星期后显然在官方的特意安排和操纵下有几次露面，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亦都与彭帅有过几次被安排的视频会面，从此至今再没有任何有关彭帅的消息。当局亦都是屏蔽了任何有关他的讨论，包括他的名字和网球都成为敏感词。外界质疑彭帅被消失对他的安危严重关注。不过国际奥委会只是对外表示彭帅安好，没有提供其他细节，比如是否询问了彭帅有关遭到性侵的指控等。因此国际奥委会被广泛批评是充当了中共大外宣的工具。今年春节前夕，在习近平慰问老同志的名单上是有张高丽的名字，这个可能表明张高丽并没有因为彭帅事件而受到严厉的惩处。在乌克兰，星期日火箭弹造成了新的破坏，亲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指责基辅袭击了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长的办公室，而乌克兰当局就说俄罗斯导弹击中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对面的一座城市，造成6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个在英国曼彻斯特的香港人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党代表大会当日，在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外示威，期间有人从领事馆内走出来损坏示威物品，又拉扯示威者进入领事馆内，更殴打示威者。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在10月16日星期日下午，一班捍卫港人阵线的示威者到达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他们在总领事馆外摆出示威物品，包括两张写有天灭中共和贺巨老母的标语，以及一张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示威者表示，在大约下午2点半，中国领事馆两名职员说收到馆方指示，需要拆除大街上面的习近平画像。示威者表示，英国有集会自由，画像放在公众地方，中方无权干涉。示威者 Bob 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同他们表示他们的示威是没问题的。大约10分钟之后，有多名戴住外科口罩的男子由中国领事馆入面走到街外，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其中一个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入面，被挥拳袭击。示威者表示，怀疑其中一名施袭的银发男子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受袭的示威者 Bob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有伤痕。
咁拉咗入嚟之后就俾你揿喺地下，拳打脚踢啦。咁啊块面就花咗啦，有流血啊，咁样肿啊嗰啲。咁啊头啦，头又俾人扯咗啲头发啦。咁啊有肿伤啦。咁啊颈啊背脊啊都好多嗰啲瘀伤嘅，係啦。咁样囉，咁啊条腰都有啲痛，係啦。
Bob 话 佢實習嘅過程令佢感到整個事件十分恐怖。
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下都可以隨便就行出嚟拉任何人入去拳打腳踢，真係喺入面殺咗人，咁係咪英國政府完全係冇任何嘢可以做到呢？即點解可以容許到，即唔應該容許到呢樣嘢去發生㗎嘛？咁當然你又唔可以話歸咎於警方反應慢啦，因為其實當其時都有警察喺度，但係佢亦都唔可以話擅自走入去佢呢個領事館範圍入面去執法噶嘛，即係佢阻止唔到有人犯法喺入面，咁佢入唔到去，其實呢樣嘢係好尷尬嘅。
Bob 話喺現場嘅香港示威者同警方合力之下，成功將佢從領事館入面拉出嚟。佢呼籲英國政界人士要強烈譴責事件，唔可以接受和平示威者被人襲擊。Bob 話喺訪問之後，佢會去驗傷同埋報警。
我一定會堅持繼續出嚟發聲，繼續去反對你呢個咁喇喳嘅共產黨。
新任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海恩斯喺推特表示，英國內政大臣同外相需要緊急調查事件。佢話唔可以接受中國共產黨將佢哋襲擊示威者同打壓言論自由嘅做法引入到英國街頭。海恩斯表示，英國政府應該傳召中國大使，而如果任何中方人員有襲擊示威者，佢哋必須被控告同驅逐出境。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對美國之音話：呢個係一件震驚嘅事，顯示喺英國嘅親共分子有幾大膽。佢話英國內政大臣需要用法律懲治呢啲流民嘅首領。培倫德話：如果佢哋認為佢哋可以喺英國有咁樣嘅行為，佢哋將會面對後果。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表示，事件離譜，不能接受中國共產黨在英國實行他們在中國暴力、不人道、野蠻和嚴刑峻法的管治方式。他說英國內政大臣、外相和保安大臣需要緊急調查事件。美國之音向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查詢有關事情，但是在截稿之前未有收到任何回复。但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就对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表示，示威者是一小撮港独分子，并悬挂侮辱中国元首画像。总领事馆说，这种恶劣行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都不可以容忍和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总领事馆冇回应施袭人士系咪佢哋嘅职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北京闹市区立交桥惊现横额嘅抗议事件三日之后，中共二十大星期日上午10点喺人民大会堂如期开幕。谋求继续连任的总书记习近平所做的政治报告说，过去10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被指主要重复过去的口号式的文宣，缺乏新意。有评论认为，退休的政治老人除了江泽民、朱镕基等四个人之外，几乎全部到齐。他们对于邓小平废除的终身制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显然无能为力，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老人政治彻底终结。这次党代会由于面临该党的领导班子换届和习近平的去留悬念而举世瞩目。从大会电视直播来看，坐在台下频频鼓掌的代表和在大会堂的二楼忙于拍照现场实况的记者全部戴口罩，而主席台上就坐者就没有戴口罩，可以看到面部的表情几乎人人神色凝重，不见笑容，与官方刻意营造的喜迎二十大的节日气氛显然是不搭调。 主持会议的李克强总理似乎有气无力地是照本宣科，与五年前十九大的同样场合的神采飞扬明显不同。习近平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面露倦容，和他五年前的气势相比亦都有一些落差。在台湾的政治学者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是值得外界关注。
我也看到整个讲话时间很长，一小时五十分钟，但是明显呢，习近平看起来是有点疲惫的，不时的干咳，不断的喝水哈。那么显然他的身体状况哈，也是我觉得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
王丹说，整个讲话比较长，一个钟头五十分钟，习近平有点疲倦，不时干咳，不断饮水，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他觉得亦都是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件事。2018年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为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的职务量身定造，是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暴露了这位党首企图打破党内规矩和权力交接的惯例，达到长期执政的政治野心。此后他在党总书记第二个任期届满的时候，是不会延袭前任主动或者被动地按照交权的惯例到点是卸任，或者破坏党内规矩继续连任，成为一直困惑世人的一大谜题。因此观察人士希望从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当中，以及在主席台就座的政治老人身上，是找寻帮助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此前的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达到目的继续连任的几率是超过五成，但即使他获得连任，他的权势都将会遭到削弱。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政治经济评论员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的公布来看，习近平虽然可能获得连任，但他得到的评价与六中全会公布和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相比并没有提高，因此可以预期他即使是连任，他的政治地位亦都将会有所削弱。北京的一位学者在星期日看完这次会议开幕仪式直播之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盲盒的大会，盲盒不到最后一刻打开，边个都不知道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挂这个是历次大会都没有的情况，前几次大会新的领导人几乎都可以是估得出来，这次就成为了谜底。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报道他的点评。他说习近平大概会连任，不确定的是其他人事安排，目前一无所知。如果汪洋或者胡春华做总理，意味着这个是一个妥协的大会，如果不是他们两个，那意味着习近平完全独裁。本届大会如果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安排，习近平不是任三届，而是终身任职。他还说从大会的形式包括报告的内容来看，没什么新意，全党看来都是很团结，但是股市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看23号的股市，这个是民意唯一靠谱的指标。这位学者说，或者当局会在股市规定是不让做空，但是救市不能够持续。王丹亦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完全是了无新意，陈腔滥调，是他过去这十年不断讲的这些陈旧的口号的这个罗列。我们在他这个报告中看不出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要连任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过去重复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要贪权。
他说他觉得是了无新意，陈词滥调，完全是他过去这十年是不断讲的这些口号。在他的报告当中看不到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他要连任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他过去重复做的事，那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贪权。习近平在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将未来五年定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评论人士将上述表述看成为是要连任的习近平作出的这个关键时期的领导人非他莫属的暗示。中共党媒央视的一位特邀嘉宾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直播结束点评当中提到了开启新的局面。 一位在中国研究政治理论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习近平政治报告当中看到的唯一新意是以所谓的守正健身取代改革开放。他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来到取代改革开放。报告当中改革开放出现过几次，但是都是轻描淡写，从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所谓守正创新来到为二十大的未来五年定调，这个是所谓的新意。这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前处于高度政治敏感时期，有关当局警告不得妄以大政方针，尤其不得接受外媒采访。过去十年当中，尤其是2018年北京修宪后，习近平的声望每况愈下，他的施政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瑕疵或者人为的灾祸，尤其是他主张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极端防疫政策，不断遭到各种批评和非议。习近平在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宣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展开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据国际媒体和外界观察，中国实行的封控和动态清零等过度防疫政策，不单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衍生了广泛的严重次生灾害，怨声载道。中共二十大召开三日前，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大字的横额，号召民众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矛头直指企图继续掌权连任的中共领导人，相关的图像在互联网上疯传。这个是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横额标语，其中一个横额的第一个诉求是不要核酸药吃饭，另外一个横额号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拉横额的抗议者彭在洲，本名彭立发，在事发现场怂恿被北京警方是拘捕，事件引起巨大震撼和广泛关注。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和各位匿名的北京学者说，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部分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对于可能连任的习近平是一个空笑。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件对党内高层会造成震动，但很难对二十大的结果产生是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越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控制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严厉。
他说因为越在这个时候，中共党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而中共党内的官员深知党内的恐怖高压能够到什么的血腥的程度，所以他知道这样的话带来的是，一方面外界知道这个统治是越来越脆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恐怖高压在党内更加是加重。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二十大的2000多位的代表，包括中央高层，能不能够企出来，好像男儿一样，同社会大众一样，大家共同起来改变这个社会局面呢？他不敢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待。在10月1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外媒记者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说，他不了解记者所讲的有关情况是遭到众多网民的嘲笑。中共当局为这次党代会是设立了媒体中心，举行了相关记者招待会。从电视直播的画面看到，中共二十大开幕仪式的现场，人民大会堂二楼开放了记者席。但是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和审查的严格，中外媒体记者早已经是见怪不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中共体制当中，国内外媒体被控制得极其严密，中共二十大期间更加是这样。
二十大好像他对外的那种就是记者的通信报道的参会报道好像都是控制的比较紧吧，我都怀疑记者能不能真正了解到里边的讨论的实质情况。
他说二十大他对外面的记者是连参会的控制都好像是都比较紧，他怀疑记者能不能够真正了解到里面讨论的实际的情况，甚至连代表进出会场记者都不见得能够接触到这些代表，所以中共高层不可能对外界说他们是内部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记者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高层控制过滤之后的讯息发给他们，所以这次你要从记者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信度怎样他自己都觉得是很难讲。对于中共当局安排的各种新闻发布会，包括总理记者会的可信度， 崔霞话呢个只不过系表演。佢话佢哋知道佢预先系俾设计好嘅，系俾边个开始提问，或者唔俾边个提问，或者边一个人提问总理希望回答嘅关键问题喺边度。佢哋其实事先都知道，所以中共嘅政治佢其实就系一种表演，佢唔系我哋所讲嘅一个重大嘅政治生活当中嘅重大政治事件，系一场戏，系表演俾大家睇噶。一日前嘅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文件显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常委全部列入呢一次党代会嘅主席团嘅名单，但系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吴邦国冇出席大会嘅开幕仪式，引起外界嘅猜测。有媒体注意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喺大会开幕仪式上全场冇鼓掌，佢是否会喺跟住落嚟嘅会期当中直言不讳咁提出异议，系值得关注。不过一个不具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些出席开幕仪式的老常委的表现来看，中共模式的老人政治已死。跨目前来看，习近平的连任应该得到老人的背书，就好像他十年前上任得到老人的集体背书。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执政确实代表党内的共识，防止中共政权出现苏联式的崩溃。这种危机意识是他执政获得老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亦都有评论指，七中全会公布充分肯定过去五年荒诞离奇嘅政绩，冇任何反思同埋修正嘅可能。中国倒退已经不可逆转。喺十月十三号嘅早上，网络上疯传嘅多个视频显示，喺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两条白底红字嘅横额，一条写住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做公民。另外一个横额就写住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抗议者彭在州被当场逮捕，这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相关的诉求在中国内外一些地方得到民众的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暴风烛影式的中国网络审查在过去一星期里面马力全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准备。遭到审查的词语种类丰富，除了政治用语之外，个别睇似是与二十大毫不相关的网络俚语和日本动漫亦都被封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四十月十三号，在北京一座天桥上意外出现的横额抗议活动，让审查部门的神经更加紧绷。为了防止消息扩散，大量影射这一场示威的关键词在社交媒体上被屏蔽，不少用户遭到禁言。研究中国网络审查的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近四年来最大的审查事件，上一次类似规模的网络维稳出现在2018年，当时中共修改总书记的连任规则，为习近平突破性的第三届任期铺平道路。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年的二十大上获得到第三个任期。在星期四，一名神秘男子在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挂出两幅横额，强烈批评中国三年来的强制新冠清零政策和中国当局的专制统治，并将矛头直接指向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他落台。记录下该抗议的图片和视频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但审查机器很快就跟进了。微博上与抗议基本信息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被过滤，只保留来自戴蓝 V 标识的官方账号的博文。这些词语包括了海淀四通桥、环福、标语和带有桥字的词语，北京两个字亦都难逃审查。该抗议者的行为受到了很多网民的赞许，勇敢的人希望你可以永远平安，谢谢。一名用户写道，为这片刻的尊严赞颂勇敢的人。另一名用户说，为了扼杀讨论，微博很快亦都对勇敢、勇气、勇士、义士、孤勇者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只显示蓝 V 的发言。另外，皇帝退位、 落台的搜索结果亦都遭到过滤的。微信同样对有关环额抗议活动的传播与讨论进行审查，不同于市民广场式的微博，微信上的信息流通更为封闭，审查亦都较难被监测到。但在星期四一日里面，大量网民在微博和推特上报告自己的微信账户因为在朋友圈或者群组内转发有关抗议的照片和视频，而收到了社交功能被禁的通知。太难过了，我们早就发不出声音了，眼泪干涸，眼睛里面还要癫几多个五年了。一名微博用户写到，中共总书记的每届任期都是五年，但除了对此感到愤怒和沮丧的人群之外，很多被封用户为自己不当和非法的行为在微博上向腾讯客户服务道歉，希望解除封锁。一名用户写道，我真是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怪我没有足够了解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行为规范法，万般感谢贵公司可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以此为戒，提高信息甄别能力，绝不再犯这一类的错误。微信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是他们和家人、朋友、同事、客户等联系的唯一渠道。很多网上和网下的消费活动也都必须通过微信去进行。微博目前已经限制了对微信封号的讨论，微博完全封杀了热搜话题，微信被封和腾讯客服等，并关闭了腾讯客户服务的超话。敏感词已经越来越宽泛了，到了要将中文消灭干净的地步了。刘力频半开玩笑地这样讲，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的当晚，由于遭到审查的词语更多，刘力频说他工作过的整个通宵收集敏感词。他对美国之音说，各大平台如此卖力地进行审查，一大部分原因是出于自保，如果由于疏忽导致在二十大之前发生网络示威的话，平台将会难逃来自中国官方的惩罚。这次涉及敏感词的歌曲亦都遭到审查的，在网易云音乐上，香港歌手陈奕迅的《孤勇者》的评论区被审查，中国乐队不优雅先生的歌曲《四通桥》已经被中国各大音乐平台落架，苹果音乐的中国商店似乎亦都落了架《四通桥》的。这首歌依然显示在苹果音乐的美国商店里面。美国之音就歌曲下架原因询问苹果中国，但截稿之前仍然未得到回复。早在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悄然开始了针对二十大的网络维稳。连任是受到审查的词语之一，微博过滤了连任的搜索结果，剩下来的内容大多数和美国政治有关，但过去一个礼拜里面被审查的内容不单止包括明显可能触及敏感话题的词语，还有一些看上来与二十大或习近平毫无关系的关键词。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微博开始过滤关键词一键三连的搜索结果，并封杀了同名的热搜话题。一连三键所指的就是在中国流行的视频平台 Bilibili 上通过长按点赞按钮以同时完成点赞、投币、收藏三个功能。这个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隐喻的，但网民猜测由于三连可能被用来影射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而导致平台提前采取行动。另外，豆瓣移除了日本动画《死亡笔记》以及其衍生影视作品的页面，在这部漫画里面，一本叫做《死亡笔记》的笔记本跌落人间，使用者可以通过写下人名来到杀死对方。豆瓣未有对移除给予公开的解释，但网民猜测豆瓣是为了预防一些不满习近平的用户说要在《死亡笔记》里面写下习近平的名字。豆瓣怎会知道我每日心里面《死亡笔记》上写他的名字啊？一名用户写道。刘力频指出，封杀一键三连和《死亡笔记》看似荒唐， 但其實只是二十大常規審查的一部分。就算是常規的二十大審查已經很變態了，他說已經到了窮盡很多暗喻的地步了。不過過度的審查都會帶來當局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即越來越多的網民會意識到審查的存在，因此產生好奇心並試圖了解審查的對象以及原因。劉立頻說，在過去平台會考慮怎樣在審查和這種副作用之間取得平衡，不產生欲蓋彌彰的效應，但二十大在即，來自當局的壓力令到他們無心顧及這些，只是想確保不要因為失誤而受到懲罰。哪怕現在過度反應亦都被踩到政治紅線，到時候對你追責要強。劉力頻說，先保命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多位美国两党的议员纷纷发表声明，预测习近平第三任期将会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感到担忧，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只会继续这条镇压、经济胁迫和地区不稳定的道路。还有国会的情报领袖说，习近平第三任期将会对美国和他的盟友产生巨大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个周末开幕，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宣扬全人类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进行大范围的镇压和经济不稳定的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参议员和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星期五十月十四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讲的。梅伦德斯参议员和李斯参议员在声明中直接地指出，从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到镇压和粉碎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的人权问题，从不切实际的新冠清零政策到对外输出数字威权主义，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更大胆。议员提到，习近平会持续摧毁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议员以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民主运动倡导者黎智英的现况为例，称不单止黎智英和他的同事和伙伴都面临虚假的指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苹果日报》亦都被中国政府完全夺走。如果政府一下子就可以剥夺你的自由和私人资产，那你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发展。议员在声明中说，李斯参议员星期五在推特发文感叹到，香港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但现在成为了审查和镇压之地，习近平和中共摧毁了香港所有民主的遗迹。在台海安全局势上，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伦德斯参议员和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亦都对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之后的走向感到担忧。一个正直致力于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国家不会威胁发动战争，好像习近平对台湾所做的这样。这两位参议院外委会的两党领袖说，两位参议员还指责中国在这里提供金属和能源，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只会继续这条镇压、经济胁迫和地区不稳的道路。两位参议员在联合声明的最后预测话，尽管有很多全球世界都需要急需我们关注，但毫无疑问，这次大会作出的决定将会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五发表书面声明，呼应了参议院的外交两党领袖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看法。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任期的特点就是极权主义、种族灭绝、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前所未有咄咄逼人的行为。卢比奥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卢比奥悲观地认为，如果习近平成功实现绝对控制并获得到第三届任期，这个同时亦都将会粉碎各界对中国成为印太地区负责任大国的任何残存的期望。我们应该预期一个一
人统治的中共会更加愿意对台湾发动战争，在国内外更具压制性，更主导商业，更加坚持要颠覆美国所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卢比奥说，卢比奥呼吁美国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习近平所构成的威胁。习近平第三任期将会为美国人、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带来巨大的后果。卢比奥说，威胁他必须是我们的头等国际要务。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对中国有明确的立场，更加主动寻求与台湾合作。有分析指，委员会很有可能在未来访问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国会选出新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由对华英派议员海恩斯当选。他表示，政府需要在未来20年保护英国，免于好似恐怖分子一样的国家的威胁。该委员会由不属于英国政府内阁成员的国会议员所组成，负责监督英国外交部工作。前任主席董勤达近月竞逐首相宝座之后，获邀加入卓惠斯内阁担任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因此该委员会需要选出新主席。34岁的海恩斯担任议员只有3年，在竞选中击败多名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候选人，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她在竞选宣言说，英国政府在过去20年面对好似国家一样的恐怖分子的威胁，而在未来20年英国政府需要保障人民免于好似恐怖分子一样的国家的威胁。海恩斯指出，她之前在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国和台湾的同僚合作，他明白到当英国国会发声，有意义的改革就会发生。海恩斯是英国的中国研究小组主席，该小组由保守党议员成立，经常发表研究，就人权问题批评中国。中国当局在去年宣布制裁这个小组。关注香港问题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欢迎海恩斯当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指出，在这次选举入面，最后3名候选人包括施智安和霍里林都对中国持强硬立场，显示近年来英国政界已经对中国改变睇法。
She is already the chair of the China Research Group. She has been for some time a
罗杰斯说，海恩斯是中国研究小组主席，又长期为香港和维吾尔人发声，我和他在这两项议题上面紧密合作。罗杰斯亦都表示，海恩斯十分支持台湾。
Earlier this year, she introduced a debate, one of the first debates in a long time, on Taiwan.
罗杰斯话，今年年初佢喺下议院发起已经好耐冇发生嘅一次就台湾嘅辩论。佢亦都系提倡关闭英国孔子学院嘅修订嘅推手，并寻找另类嘅中文教育选项，或者系同台湾合作。我认为呢个系十分令人兴奋同正确嘅提议。在8月中，海恩斯对台湾中央社说，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毫无疑问会在今年较后时间访问台湾。罗杰斯就说，相信访问会是海恩斯的重点工作，很有机会成事。在海恩斯当选之前一日，英国媒体报道首相卓惠斯会很快将中国列为英国的威胁，和俄罗斯同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北韩近期连续系进行咗7次导弹试射，引起日本嘅高度关注同埋强烈抗议。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构成嘅威胁较大，但系北韩引发战争嘅危险性更高。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喺台北报道。
北韩官媒朝中社10月10号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战术核武部队军演，并且表示这个是对外界的警告。报道指出，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日本、南韩加强联合海军演习，北韩将它视为是入侵的预演，北韩发射导弹是必要的反制措施。最近闪电式的导弹测试是对美国、日本、南韩联合演习的响应，亦都是核战术的演习，由金正恩亲自动刀。北韩自9月25号至10月12号七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4号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导致日本当局发出警报。这个是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星期访问南韩以来，北韩第五次发射导弹，并且相隔五年之后再度飞越日本领空。北韩10月6号、10月9号分别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多次谴责北韩的好战做法，表示绝不能容忍日本政府10月9号通过在北京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防卫省10月4号召开相关的官员会议，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向媒体表示，防卫省作出了导弹不会飞抵日本的判断，因此未有实施基于自卫队法的弹道导弹摧毁措施。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认为，北韩和中国对日本都构成重大的威胁，虽然北韩除了核武之外，军事实力明显较中国弱，但是目前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仍然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和北韩则是不言，所以更加危险。
中国の政策決定者の方が北朝鮮よりも合理的に政策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比較的考えられると。北朝鮮の指導者っていうのは具体的に言うと、まあ、ポリティカルサバイバル。自分の国における政治的な、生き残りっていうのをかけて、まあ、非合理的、あるいは非戦略的に、偶発的な戦争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です。中国政府は北朝鮮のように自由かつ、行動すると、まあ、国際政治に与える影響があまり大きいので、
非戦略性的发动意外战争。中国领导人若然是好似北韩领导人咁样嘅任意而为，对国际社会嘅影响会好大，对中国亦都造成问题，所以会考虑合理性。北韩领导人除咗自己嘅政治地位之外，冇任何可失去噶。因此，对于日本嚟讲，万一发生战争，日本比较可能输俾中国而非北韩。但系同顾及到合理性嘅中国交涉，亦都比较容易，对北韩就好难。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和中国有着竞合依存的利益关系，日本和北韩不同，是随时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危险关系。
日中呢，双方此时出现接触与对话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呢希望在美中两强之间呢尽量保持这个战略模糊，才能两边获利啊。中国则透过与日本的各种对话呢，以求在美国的遏制之下呢，制造突破口，可以获取地缘战略空间呢。而北韩与日本呢存在地缘毗邻的紧张关系。
陈文甲表示，日中双方出现接触与对话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希望在美中两强之间尽量保持战略模糊，才能够两边获利。中国则是透过和日本的各种对话，以求在美国的压制之下制造突破口，可以获取地缘战略空间。而北韩和日本存在着地缘毗邻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北韩在10月4号发射火星12型中长程弹道飞弹飞越日本上空。虽然日方可以采取高空拦截的标准三型飞弹和最后阶段拦截的爱国者三型的增程飞弹，但是始终未有采取拦截行动，就是在唯恐升高与北韩的紧张情势，以及是暴露美日同盟的战力。陈文甲认为，相较于日本和北韩之间冲突一触即发的状况，日中关系长期存在着对抗中中是有对话，围堵当中有接触的暧昧态势。但是台海局势近期亦都急速升温，日本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之下要应对两个邻国的威胁， 必须要调整战略部署。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日本一直奉行防御政策，但是目前难以判断面对攻击的时候日本有使用武力的打算。
那为了因应北韩飞弹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它其实拥有八艘的神盾舰啊，然后这些船舰的活动的一个范围包括钓鱼台周边的海域，那另外也有配备啊这个神盾战斗系统的新的船舰也部署在日本海，那这些都是负责啊警备飞弹威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署啦。那另外呢，在2016年
表示，为咗应应北韩飞弹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八艘嘅神盾舰，活动海域包括系钓鱼台、月台，配备神盾战斗系统嘅新舰艇部署响日本海，负责警戒飞弹威胁。2016年实施新安保法制，响新制嘅新三要件之下，可以使用最低限度嘅武力。虽然先发制人打击是自卫队战略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无论是应对北韩还是台海冲突、美日同盟联合行动还是独立作战，目前都未有使用武力的计划。为了应对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岸田文雄要求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向国民提供准确的信息，确认船舶以及是飞机是否是安全，确保能够应对不测事态的态势。自9月29日开始，日本政府在官邸危机管理当中心系设置的官邸对策室数次召开了紧急会议，汇总相关的情报，防卫省亦都是召开了相关的会议进行分析。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山崎恒义在10月6日的记者会上面是透露实施导弹训练，表示射程变长是事实，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的现实，分析会对安保造成影响。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认为，当前日本的防卫需求已经是从过去的本土防卫转向攻防兼备，面对近期台海局势紧张，再加上北韩频频以导弹试射造成的威胁，日本的防卫部署会更加向具有主动进攻能力的方向调整。
日本呢，将比原计划呢提前部署，加速改良124反舰导弹，然后新型导弹的射程呢，从原先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将在这个测试期间呢少量生产。
陈文甲表示，日本将比原定计划提前部署，加速改良12式反舰导弹，新型导弹的射程从原本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且将会在测试期间少量生产，并且配备至第一线部队。而原本的计划是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现时已经提前到2023年。而此外亦都正在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空基型、海基型和潜射型等四型，未来该型导弹将具备空、海面以及是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的能力。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龙太认为，虽然面临着同时应对台海以及北韩局势的需要，日本很难在防卫部署上面立即发生快速的变化，修宪和自卫队权力亦都不会有太大的松绑幅度。
今の现状の国際システムの構造的なストラクチャルインセンティブが日本のアジア対アジア政策を大きく変更するような方向に向いていないからです。で、具体的に申し上げますと、ウクライナ情勢が緊迫している状況下で、まあ、米国の戦略リソースが欧州に出て裂かれていると。こういう状況において、日本が米国と歩調を合わせて、現状の軍事的戦略的取り組みを、まあ、大きく変更するような余裕は、今、
日本国際戦略情況下、米国の戦略資源投入欧洲、日本必須跟隨美国的步調。根本是没有能力大幅改变目前的军事以及是战略部署。还有岸田首相的人格特质是比较好像是一个渴望维持现状的鸽派，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来自中国以及北韩的威胁，日本有需要修改宪法与一些其他法律制度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岸田内阁的调整幅度目前是并不大。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 中国和北韩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是无不通，亦都能够令到日本有藉口修改宪法，扩大自卫队的权力，增加国防开支，增加技术自卫队的装备，加强日美同盟战略合作。
那日本呢，在北部跟南部地区啊，其实早就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防范啊，是来自于中国、北韩或者是俄罗斯的一整套的战略、啊。例如说，从2017年以来，那自卫队的重点，它其实就是把重兵部署在北海道地区，那目的就是显然是为了北韩跟俄罗斯的来
防备中国。
那2018年呢，
他
们就把重心移到西南诸岛了。
自2017年以来，自卫队战略重点系在于重兵部署北海地岛区，防卫北韩、俄罗斯。2018年则是强化西南岛屿的安全。2018年三月底成立负责日本陆上自卫队部队的统一运用的陆上总队，以及专门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水陆机动团，称作为日本版独海军陆战队，防卫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鉴于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0月6号发布消息表示，当日日美韩三国多次实施联合训练，除了海上自卫队就斯坦纳逐丙号参加的弹道导弹信息共享训练之外，还进行了三国就斯坦纳的联合战术训练。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表示，中国近年来企图以中国梦之名系建立全球霸权，已经严重影响到美日同盟和印太区域的安全。北韩显然将会同中国、俄罗斯形成准战略伙伴，美国正在督促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域责任。
这个乌俄战争呢，使得中俄及北韩三国呢发展成更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呢。美国希望日本在印太区域这个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呢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了。所以呢，日本就是在增加军费。出口武器装备，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
陈文甲表示，俄乌战争使到中俄以及系北韩三国发展成为更加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美国当然希望日本在印太区域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在日本增加军费、出口武器装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面持放松的态度，而且允许日本以许可的方式生产包括是主战飞机、驱逐舰、防空导弹、武装直升机等美式武器装备，以减轻美国向该个地区的区域投入。而日本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以及提高向印太区域的话语权，自然乐于亦都勇于投入力量和资源，倾全力追随美国对中俄以及是北韩等三国的围堵牵制力量。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指出，在印太地区以美日同盟为基础，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都将会强化对中国、北韩、俄罗斯的施压。
那另外呢，每年在印太地区都有大型的军演啊，所以从这些军演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从跨区的多国演习，然后再到这种个别国家之间的一种双边的联合演习，那也有的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就是跟其他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那这些演习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各国双边的联合
演习，再到美日同盟同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提高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例如2022年的九月初，美日同盟同澳大利亚、南韩、加拿大在关岛海域举行的2020年印太部署联合军事演习，这一类的跨国多国的复合性的战略合作，不限针对单一威胁。王毅华表示，南韩在过去比较反日，但自从新总理尹锡悦上任之后，经常看到南韩军队出现在区域演习当中。如此，日美同盟和其他的友好国家以联合演习的共同应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挑衅， 有利于美国同盟国响印太维持区域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